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头三节，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这三节经文好不好？请陶丽敏姐妹帮我们慢慢的读出来。
好，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索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好，以上呢是哥林多前书一章一节到三节。
在这个世代里，教会面对的问题非常多，有异端邪风的冲击，有纷争，有纪律的问题，也有跟婚姻、代职侍奉、吃祭偶像之物、灵恩、奉献等等有关的问题。希望透过哥林多书信，我们可以获得智慧，晓得怎样面对这些问题，建立一个讨神喜悦的教会。哥林多前后书研读。
前面我们听到陶丽敏姐妹为我们读出了哥林多前书一章一节到三节的经文。
嗯，
那么我们会问一些问题来思想这些内容。那么问问题之前呢，先简单的讲一讲2000年前古代希腊罗马的世界里，一般的书信呢都是以刚才那一类的问安来开始。那么写信的作者呢，会先表明自己和收信人的身份，然后简短的问安。哥林多前书呢，也是以这样的问安作为开始的。
到了这个时候呢，或许有弟兄姊妹就很想问了哈，哎，那究竟这个问安跟其他的问安有什么不同呢？
究竟这个问安跟其他的问安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呢，需要看三方面不同的资料。首先呢，是写书的人，也就是写信的人。
是。
写书人是谁呢？刚才陶丽敏姐妹在一章一节里面讲到了，很清楚是保罗。还有呢，索提尼。那索提尼呢，是代笔人。你可以看以后在《使徒行传》里面提到的，《使徒行传》18章17节，这个索提尼呢，应该是同一个人。提到哥林多管会堂的这个人呢，就叫索提尼，也可能呢，就是这个索提尼，他曾经因为保罗被众人殴打，这个时候呢，却做了保罗写信的代笔人。从保罗把他的名字写下来，可以看到保罗对他非常的尊重，索提尼在工作中有很重要的贡献了。
我们更关心的就是，哎，保罗怎么样的介绍自己呢？还有他为什么要这样的介绍自己呢？
他刚才呢，你读的这个一章一节呢很宝贵，说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
对了，
然后他又说同兄弟索提尼这是这个一章一节的开始。虽然保罗在那么多使徒里面最有学问，曾经在很有名的拉比，也就是加马列的门下受教育。
对的，
加马列受教育的经文在几章几节？
在《使徒行传》的22章3节。
对。
哎，其实说到这个在加马列的门下受教呢，就好像今天哈，咱们上大学那样的，哇，是有一个很高的一个荣誉的。
对，加马列门下呢，是在当时非常著名的一个接受教育的一个地方。那么像今天我们看到的或者我们知道的最著名的学府。但是呢他对那些崇尚智慧的哥林多人并不是说自己是加马列 门下的学生。
嗯，
保罗自称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这是他的一个自称。
对，
那这也是今天我们传道的人应该有的态度，蒙召的经历才是每一个神的工人应该有的资格。他这样做呢，是为了讨神的喜悦，而不是讨人的喜悦。
对了，另外呢，哥林多教会当中有人怀疑啊，保罗是不是使徒呢？哈，那关于这方面呢，您可以进一步的看哥林多前书的9章1到18节、15章的8节、这个十节，还有哥林多后书的12章11到12节，以及11章的23节。
嗯，
那就是因为哥林多的人呢有这样的一个怀疑，所以保罗在书信的开端就用使徒的身份向他们说话了。
如果听众朋友你喜欢抄笔记的话呢，刚才陶丽明姊妹所讲的那些经文呢，很快的再为你重复一遍：哥林多前书9章1节以下的经文，15章8节、10节，还有哥林多后书12章11节、12节，以及哥林多后书11章23节。
嗯，
好，那这是保罗他对自己的介绍。接下来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要问的就是，这里的蒙召是指什么？
因为呢，在这个开始问安的时候呢，他就说自己是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哈。那这个蒙召呢，啊，我们看这个上下文的时候很清楚就看到是蒙召做使徒，做基督的仆人。接着下来你很快就看到第二节也有蒙召这个词，
嗯，
但是意思呢就不一样了。
嗯，
那个地方就是指一般信徒的得救经历。所有得救的人呢，都是神从这个世界当中呢选召出来的。
对，这样讲就很清楚了，蒙召的意思我们就知道了。那下一个问题呢，就是根据哥林多前书1章1节到3节我们会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使徒是指什么？使徒指什么？请陶丽明姐妹你帮我们的听众朋友解释一下。
好，使徒呢原来的原文呢是指着奉差遣的意思哈。那保罗是一位使徒，他就奉差遣到外邦人当中去传福音的，但是他并不是12使徒之一的。那如果呢听众朋友你有机会详细的去看看4福音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当中呢是有12位使徒的。那这12位使徒有特殊的地位，圣经就常常把他们的名字呢就列了出来。那关于这方面您可以看看马太福音的10章1到4节、马可福音的3章16到19节、路加福音的6章14到16节，以及使徒行传的1章13节。那么主耶稣呢在世的时候呢就曾经应许过他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的。那这个可以看马太福音的19章28节。那12个宝座，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这些话呢似乎把12个使徒的位分呢划定了范围，跟其他的使徒是有分别的。那当时呢犹大就失去了他的职分，就由马提亚取代了。
那这个马提亚取代了犹大的使徒这个职分的经文呢，很清楚的记载在使徒行传1章15节到26节。使徒行传1章15节到26节，听众朋友你可以参考一下。但是呢有的人认为啊，马提亚是由于用一个抽签的方式选出来的，而且呢圣经没有记载他所做的工作，那么实际的职分呢，使徒职分应该由以后的保罗就取代了。那这样的想法呢要想一个问题，就是留意圣经怎么说。圣经已经承认了马提亚是使徒，为什么呢？你看使徒行传1章26节那里说，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11个使徒同列。另外在使徒行传2章14节那里讲到，彼得讲到的时候呢，11个使徒也站起来，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所以我们可以知道马提亚当时呢已经被列在12个使徒当中了，12使徒之一。那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呢， 写使徒行传的人是路加，路加是保罗最亲密的同工。
嗯，
如果连路加都认为马提亚是十二使徒之一，那么其他的人呢更不用说什么了。那保罗和巴拿巴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借着圣灵所设立的使徒，那么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听众朋友，你如果要了解的话呢，参考《使徒行传》13:1-3、14:5、13:1-3，还有14:5。那他们呢，也是为基督的复活做见证的人，并且呢，有使徒的特权。
对，不过记住呢，他们就并不是十二位使徒之一哈。
对。
在这呢，我就要带着弟兄姊妹问一个问题哈。
嗯、
那或许呢，他们都很想了解。保罗啊，怎么那么确定自己就是神所选召的使徒呢？
嗯，按照《使徒行传》9的记载呢，保罗在得救的同时，也蒙神呼召，他做传道的工作。后来，保罗在《使徒行传》26向亚基帕王做见证的时候呢，提到他当时啊，曾听到主要差遣他到外邦人中去传福音。这《使徒行传》26，请你啊，在这个真道分解结束以后仔细再看一看，其中26:13-20有提到这件事情。可见呢，保罗得救的同时便蒙召做传道，但是呢，他实际做使徒的工作呢，却是从《使徒行传》13以后，就是在他受圣灵差遣开始第一次旅行宣教布道以后，13:8啦，使徒行传14:4-6等等，你都可以参考。那这个期间呢，保罗曾经到过亚拉伯去，有3的隐藏生活，后来又回到大马色，再到耶路撒冷见过彼得，也就是圣经当时说的基法。这个要参考保罗所写的加拉太书1:17-18，加拉太书1:17-18。最后到了安提阿教会和巴拿巴一些人呢，同做先知和教师的工作，一直到受圣灵差遣出外传道。
嗯，
那么按照研究圣经的人的一个圣经学者的一个推算呢，保罗蒙召的时候大约是主后33，在安提阿受差遣的时候呢，大概是主后47，也就是《使徒行传》9的时候呢，是主后33，《使徒行传》13的时候呢，是主后47，那么前后相隔了大约，算一下呢，14。
对，
保罗蒙召14以后才开始做外邦的使徒的工作。在14以后呢，从神所给他各方面的工作经验、内心的负担、安提阿教会的各个同工同心的见证和圣灵对他的差遣，保罗确定自己呢是受神所选召的使徒，并且开始去完成神给他的托付。
嗯，
那么在蒙召开始的时候呢，他见到了异象，得到了神的应许。在蒙召以后呢，他又有神所启示的经历。保罗曾经被提到3层天，听到乐园隐秘的话。那么这一段这个经文呢，就记载在哥林多后书12:12，请参考保罗一个神秘的经验，哥林多后书12:12。
刚才我们讲了很多关于写书人的一些资料啊，
就是第1:1哈，
就是保罗他个人的一些资料啊。
对，
接着下来呢，我们就要了解了，哎，那保罗写了这个书信是给谁的呢？也就是要谈谈受书人了。
嗯，在哥林多前书1:2呢，对于受书人哥林多教会有清楚的介绍。我先将1:2再读一次。
好，
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们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
嗯，听完了这个经文之后，我们就要开始了解了，究竟这个受书人是谁呢？我们可以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去看。
那小桃子，你讲第一方面，我来解释第二方面，好不好？
好，那第一方面呢，肯定是哥林多教会了。
是，
因为他说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那圣经呢，形容哥林多教会是神的教会，这个表明了教会是属于神的。那神是教会的主人，
那这一点对于哥林多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要强调教会是神的。那因为呢，哥林多人呢误把教会当作是人的，人是教会的主人，所以呢就会造成在后来我们在圣经里会看到了他们分成了不同的派别。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呢，就是指在哥林多这个地方一切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这个是第一批对象。
那么哥林多前书的受书人是谁呢？刚才解释了。另外一方面，这里说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主名的人，这是一章二节的另外一句。这句话表示了哥林多前书并不是只为了哥林多城的信徒，也是为了各教会。这里说各处求告主名的人，是指各地的信徒。虽然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不一定是其他教会的问题，问题也不一定完全一样相同，但是呢，人的败坏，人的软弱本性到处都是一样的，所以那些能够解决人内心的问题以及肉体的软弱的属灵原则呢，也适用于其他教会、其他信徒。就像新约圣经启示录里面的七封书信里面一再提到的一句话，那里说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神借着他的仆人所传给各教会的信息，都是我们应当留心听的。因此呢，神借着保罗给哥林多教会的信息，也应该是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花时间来留意的。
刚才呢，如果听众朋友有留意圣经的话呢，会看到这一句成圣蒙召做圣徒的。哎，在这呢，或许呢有弟兄姊妹就立刻想问了哈，成圣这两个字啊，怎么会跟哥林多教会扯上关系的呢？
这是很宝贵的一个问题，因为读了哥林多前书知道他们有淫乱的问题，我们在导论里面也讨论过。那成圣这两个字怎么会跟哥林多教会有关系呢？这句话证明我们对上文的理解，就是保罗的重点在乎在基督耶稣里，也就是说在基督耶稣里，好像哥林多这么不好的教会，有问题的信徒呢，还是被看作是成圣的，是蒙召做圣徒的人。
这一点呢让我立刻想到了，我们人都是软弱的，都是罪人哈。
对。
但是呢，耶稣基督他本身是圣洁的，他是完全的，有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就可以让我们成为圣洁的。
是的。那现在我们就问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要强调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因为在经文里面他有这样的一个强调。
其实呢，这句话非常的特别，在保罗书信开始的问安语当中，只有这封的书信是加上了这一句话的。那这个就是因为呢，使徒啊，也就是保罗啊，要让那些哥林多分党分派的人呢，要他们把眼光呢放远一点呢。基督呢，不仅是他们这一小群人的主啊，也是一切在各地信徒的主的。
所以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虽然是短短的第一节跟第二节，那么第二节这一句话呀，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保罗的强调呢反映了哥林多前书里面的一个重要的问题的答案。这个问题呢就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第三节呢就是使徒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一个祝福了。第三节这里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个祝福呢陶姐妹你有什么分享？
哎，我们看这个祝福的时候就会发现它包括了两个祝福的，一个呢就是恩惠，另外一个呢就是
平安。
其实这个是保罗书信里常见的一个祝福的内容啊。犹太人在彼此问安的时候常常以平安互相的许愿的。平安对于他们来说原来不仅是和平安全太平无事的意思，还包括了幸福丰足福乐等等，这个意义非常的广泛的。
这个广泛的平安跟恩惠呢是保罗对他们的祝福。保罗在传统的问候语上呢加上了恩惠，这个恩惠呢是指神的恩惠，神的恩典。如果我们只有地面上的祝福而没有来自神的恩典， 那是不足够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使徒保罗的祝福是一个非常全面的祝福，这是他写信开始的一个愿望。
哥林多前书的一章一到三节的讲解呢，我们就谈到这儿。在这呢，我们倒是很想谈谈，哎，究竟这些的经文对于我们来说呢，有哪些的意义呢？
嗯，
啊，怎么样的启发我们去想想现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又或是我们个人的这个信仰生活呢？很值得我们想的。
是的，这很好。我们提三个反省或者是这个自己问自己的默想的问题。第一，侍奉神的人最需要的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意思是，你最需要的是大学的学位吗？还是博士吗？要不然是金钱财富吗？还是从神而来的呼召跟从神而来的属灵的权柄？这第一个要思想的，侍奉的人最需要的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呢，我们可以问问自己啊，什么使我们成圣呢？是我们个人非常的努力，遵行了很多很多的教条呢，还是怎么样呢？
是的，什么使我们成圣？第三个问题我们反省的，既然基督是我们众人的主，我们应该以什么态度跟其他的信徒弟兄姐妹相处呢？
其实这一点呢，陶立敏自己本身呢是有相当多的一些感受哈。我就想到了，既然呢基督是我们众人的主，那么我们当然就是应该以一种呢爱的态度，一种接纳的态度来跟其他的弟兄姊妹来相处了。在这一刻呢，我就鼓励弟兄姊妹来想想看，哎，平常呢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呢，我们呢有没有一些的弟兄姊妹是我不喜欢的啊，或是呢我因为某一些的缘故我排斥他的呢？今天听了神的话语之后，我的回应是什么呢？我希望我们不仅是听了，还要有所回应的。接着下来很想送给你这首诗歌，叫做把冷漠变成爱。周牧师啊，我相信呢，当在教会当中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以爱相待的时候，这个教会一定是非常温暖的。
是的，
世界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